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。在这一期节目中，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大陆网上法会的发言稿。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：一、超越苦难，把美好带给众生；二、一路正念正实法。
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若水的文章，超越苦难，把美好带给众生。1999年4·25之前做了一个梦，师父到我家来，示意我看墙上星光闪闪四个大字，任重道远，礼疏厚重凸起。我疑惑不解，多远的路，多重的担子？师父指给我墙上显出一组诗，每一句诗就是要做的一件事，像电影放的字幕，不断的推进，没有终尽。我明白师父在告诉我使命。不久迫害开始了，我也开始一步步的完成着助师正法的使命。第一部分，铺天盖地的邪恶压下来，各种舆论都把修大法的人污蔑成精神病。劳教所搞了一次心理测试，测了好多项目，最后通过坐标显示测试指数，我的测试结果是那条线与水平线重合，一点起伏波动都没有。这使心理医生很惊愕，找其他人来看，都说怎么可能达到这种结果呢？我告诉他们，我们是按照真善忍修炼，修心养性，不仅是一般的心态正常，而是极佳状态，宠辱不惊，心静如水，心平如水。那段时间大都是笑着走过来的。一个管事儿的说，你怎么总是笑啊？你笑得让我们发毛，瘆得慌。一次，一个狱警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拿着双节电棍在我眼前晃。我没怕他电我，我也没觉着他能电我。他告诉我这电棍是多少伏，电到身上什么感觉。我没动，蓝色的电火花啪啪地在脚尖前地面上炸开，溅到裤腿上，我也没动。他关了电棍说，在你面前我真的下不了手。从劳教所回来之后，年底单位搞联欢，几个老同事反串娃娃跳舞找朋友，我穿着红衣绿裤，戴着绒绒球帽子，抱着个好大个绒毛娃娃在台上蹦啊跳啊，同事们都猜这是谁呀。等到下了场把帽子一摘，大家才认出我来。大家惊叹，真没想到你这么好的心态，在人们眼里经历如此磨难，笑都笑不出来的，居然如此的轻松愉快，都不解和赞叹，真好，心态真好。小姑在国外定居，回来后要给我全家办难民，丈夫为了让我避开麻烦，尤其不想让孩子总跟着遭难，就背着我把被迫害的证据给了他妹妹。我就想啊，我不懂外语，又没有专长，年纪也大了，出去能干什么呢？不是给国外同修添麻烦吗？而且师父正法，大陆是主戏台主战场，国外的同修都是声援大陆，我还上哪儿去呀？再说了，师父没安排逃难，法中也没有流离失所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就在家里做该做的。我把那些证据要回来，以后我还要拿着这些证据告他们呢。所以这些年我家的地方没动，电话也没动，心不动，万事都不动。 电视插播之后全是大搜捕，几个警察闯入我家，一手拿着搜查证，一手拿着逮捕证，说今天搜出一张传单一本书就带走。我说这是鬼子又进村了，你们想怎么搜？掘地三尺，卸钢琴，拆电视。警察冲着我的书架使劲儿，我猛地把书架门拉开，要看什么？哪本书？我给你拿。几个人马上退到一边，那个小头头对同伙说，我们搜了吧？搜了。什么都没有吧？没有。那咱们走吧。奥运会期间，社区和片警们在我家坐了三个下午，因为邪火的车从我家楼下路过，这些人来了却什么也不敢说，口口声声就是交朋友。那好啊，有时间说了个透，不明白的地方他们也问，就差当着同僚的面答应三退了。我也没勉强他们，告诉三退的方法，让他们自己去办吧。这些年社区和片警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我是讲了一波又一波。有一次梦中看到这个派出所的警察齐刷刷站成一排，一起喊真善人好，脚跟一靠，啪的向我敬了个礼。第二部分，非常清晰地记得720前十天登陆到明慧网，迫害后铺天盖地的黑云中，明慧网上透出一线光明，我从这里寻找师傅的信息，知道那是唯一能与师傅联系上的一条路。被非法关押回家后，很快办成宽带，突破一切封锁找明慧网。那时一上网，就感到另外空间很多的邪恶一下子聚拢来，歇斯底里的要下死手，就听警车鬼哭狼嚎的从远处窜来，嘎吱一声停在窗下，然后就往楼上爬。车灯就是眼睛，放着蓝绿色的贼光，轱辘就像脚，一蹬一蹬的往上蹭，扛着个笨笨的车体扭不过身来。我看着好笑，冲他说再靠近点，再上一层，刷一念过去就什么都没了。2003年从看守所回来，正好师傅2003年元宵节讲法刚发表，由于当时迫害面积很大，想找本经文都困难，怎样能让同修看到师傅法呢？那时还不会下载经文，于是有两个同修照着经文打字，我检查校对，歇人不歇电脑，然后用软盘复制传给有电脑的同修看。这以后决定用打印机做资料，各款式机器都用过，现在用的是第九台。有的是同修看着用得顺手要走了，有的是用到了超极限报废。用量大的时候，干到后半夜，夜深人静，打印机的声音就显得大起来，一是怕影响邻居休息，二是还有怕新没去干净。于是我想了个办法，按照打印机的规格做了一个鱼缸，到夜里把打印机放到床上，扣上鱼缸，机器的操作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一点声音都听不到，就放心大胆的一干就是大半夜，早晨再拎着一大包送出去。当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，持续用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再看那个鱼缸，自己都忍不住笑起来，就是人呢，非得眼睛看见的照是照，用正念下照不惊扰别人，那才是行神事呢。一次有师傅新经文发表，打印好后装好包，刚要出门给同修送去，一抬头看窗外一个大魔，黑黑的长毛，青面獠牙，大的看不到身子和头顶，只是一张脸。当时我的汗毛和头发都竖起来了。他说前天才打死俩，你今天还敢来？是的，前两天有两个同修被活活的打死了，我要去的就在那个分局附近。我摸了一下包，这里是经文和资料，立时一股能量融遍全身。我冲着大魔说，是你大还是我师父大？法大，灭了你。转身就出了门。当我把经文送给同修后，回来的路上我看到在另外空间师父把法交给我，我转身就化作无数，洒遍人间。这时 宇宙中传出空明的声音，带着如意真理来，洒洒脱脱走四海，法理洒遍世间道，满载众生法传开。见经文《弘言二》如来，当时我泪水就涌出来了。师父啊，我就做了这点该做的事儿，您就给了我这么多。现在我周围的同修基本上都自己上网，自己做资料了。第三部分，和楼下邻居阿姨已经相处20多年了。我得法后不长时间，她就做了手术。那时候我就劝她练法轮功，她就是不听。后来知道她信佛，供着观音菩萨，初一十五要上香，又愿意研究易经八卦，一说大法就排斥。迫害后，我这是从不同角度跟她讲真相，总感觉到有个什么东西隔着，打不到她心里去。那年汶川地震，听到消息后，我马上到他家打听在四川弟弟的消息，希望他们回家来度过这段不稳定时期，告诉他跟孩子说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能够保平安。我感觉他有点往心里去了，送给他护身符，他双手捧着问我得给你多少钱呢，应该放在什么地方，但他只是为了保平安，还不是对大法理解。他孙女回来后是挺不听话的，他到我家问怎么教育孩子，我给他讲大法教人怎样做好人，我用大法的法理教育孩子的体会和收获。邻居住着，有些事情他是看得清楚的，万万没想到从这破开了他的壳。他下楼的时候迈一蹬念一句真善人好，再迈一蹬又念一句法轮大法好，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，我靠在门框边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姨呀姨呀，我用了12年才真的救了你。我的邻居们是真好啊，这些年恶人到我家来，大家总是横扒了树挡着的护着我，平时一些事也是互相关照着，买秋菜在楼下晾着，晚上我要收起来，下楼一看收好了还扇上了，早晨到楼下要晾开，一看已经摆好了。那些天就是这样，我一直不知是谁帮我干的。晚上有一名同学来电话，哭着喊着要和丈夫离婚。第二天我到他家劝和，他说所有的朋友都让他离，只有我不让。我告诉他一定听我的，只有我告诉的才对。我给他讲人的缘分，应该怎么样做女人，如何从长远考虑问题。他平静下来之后，我开始讲法轮功真相，告诉他三退，给他唱歌，法轮功没有错，是神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，众生等待与担心的都在做。他哭了，满面泪水，他问我，你唱歌我为什么会哭啊？他本性的那面真明白了。我临走时，他拿出纸和笔，写了不少人名，说，活的我说了不算，死了的我还说了不算，给他们都三退，我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。我又惊愕又感动，问这些人和他有什么关系，他说都是亲戚长辈，其中很多都是协党早年的老干部。后来隔些天他就打电话告诉我他家的情况，真是一步步好转。再后来他打电话要请我到他家新房子做客，说和丈夫办了个公司，收益不错，装修了新房子，买了车，丈夫对她很好。最后说，你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客人，你给我家带来了福分。我说，是法给了她这一切，我从内心为这些做出正确选择的生命祝福。同样的一件事，前些天有同修家里闹矛盾，第二天亲属们就来要做最后了断了。同修打电话告诉我，当时想起一句弘言二金刚智中的法，力挽崩裂前，怎容烂鬼惑， 师父正法在挽救一切，邪恶就是想毁灭一切。帮着化解开之后，我仰望苍天，长长的出了口气。在世间保住一个家庭完整，这也是师父要的。有一天，丈夫告诉我，婆婆住院了，胃里有个瘤，要做手术。到医院护理，就责无旁贷的成了我的事儿。我就主动的跟公公说，医院的事儿交给我。老公公当然很高兴，可是正赶上大法日之前，那么多正实法的事要做，而且还有时间限制，这不就是干扰吗？我发正念破除他，不能被他牵着走。丈夫让我等婆婆做完手术到医院就行。第三天，丈夫来电话说，不用上医院了，胃里的瘤没了，办完出院手续了。原来为了确定瘤的位置，把婆婆推进手术室前又照了一张片子，结果发现瘤没了。大夫两手各举一张片子看，这都齐了，前一张片子瘤就在这儿，这张片里就没了，那还做什么手术啊？办手续回家吧。婆婆少挨了一刀，又没牵扯我的精力，一家人是皆大欢喜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婆婆好啊，我告诉她念真善人好，她就念，我给她神韵光碟，她就看，是她对大法的态度改变了自己生命的状态。知道老同修病业的确切消息已经很晚了，同修们到她家去发正念，儿女们抱怨不早看病，现在来不及了。有的歇斯底里的谩骂大法，打电话报警抓我们。大家没动心，想尽最大的可能挽回与圆融，那是一个大家族啊。于是大家依旧去发正念照顾同修，希望他最后时刻能在法上讲真相，是家人消除对法的误解。我捡了自己的内衣给他做尿布，坐在床边为他擦屎擦尿，在家冻好了冰块送过去，像照顾自己老人一样，同时讲大法是怎样要求的，哪些是对，哪些不对。看到大家真心诚意，家里人的态度也缓解了。后来我们建议将老同修送医院，家人也接受了。最后我到医院去探望，止不住的流泪和啜泣，他儿女们很惊愕也很感动。后来说，人家图什么，不就是为咱妈好吗？老同修走后，儿女们要请我们吃饭表示感谢，我们谢绝了。世人能明白大法，了解修炼人，我们要的不就是这颗心吗？母亲也走了，那是在儿女们多次被迫害的惊恐中猝然离世的。我们被迫害的一些经历是从来不跟母亲讲的，怕她年纪大了多一份担心牵挂。后来想想也不对，这不是出自亲情的考虑吗？母亲也是修大法的，她会用法去衡量。那天我把在被非法关押时经历的一些事情讲给她，母亲听后却笑了，笑得那样释然。她说，经历了这些你都走过来了，往下什么都挡不住的，我放心了。我真没想到母亲会说这样的话，真为她在法上的提高而高兴。母亲走后，我们把她安葬在祖坟，没想到十几天后飞来一群仙鹤和天鹅，在河畔荷塘边的草丛中那样的悠然闲适。村人说，稻田里还有鸳鸯，这是从建村200多年来没有过的事儿。大法弟子在世间救度世人，把美好带给得救的生命，就是英魂离世也不忘自己的责任，引仙禽陪伴，送祥瑞于世间。这一切亲戚们是一目了然，这不是神话，是事实啊。随后亲友们也陆陆续续走进了大法。第四部分，被非法关押回来，单位让我写保证，我没写，就不让我上班，也不给我工资。我去各级部门谈，同修们帮我发正念，一路上就像被弓拖着一样，讲真相也很顺畅。后来我们决定给单位写信，我起草大家修改， 字里行间的人心都抠出来，那是毫不客气。这信洋洋洒洒近20000字，把该说的都说了，然后大家一起发信，同时正面加持。就这样，300来封信邮到单位，上上下下立时就炸了。参与迫害的领导吃不住劲儿，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做解释，同时整理我的资料要上报，那就是继续迫害。晚上同修告诉我让暂时避一避，我没动。写信发信是堂堂正正做的，信里每一个字都是真的，事后也一定堂堂正正去面对。从生命最深处发出这一念，瞬时觉得自己顶天立地，高大无比。我坐下来立掌，念动正法口诀，压下来的邪恶很多，大夏天的，周围都哇凉，冷得我全身发抖。就这样坐了一宿，清除了很多邪恶，感到他们的松动和退缩。那一夜，不知道有多少同修帮我发正念，邪恶的因素破除了，单位给开了一部分工资，一段时间内还得到了一些福利待遇。由于当时心性有限，正念还不足，做到这儿就没继续，所以一直没上班。那段时间经济上是相当紧张的，做资料的费用都是从嘴里挤出来的，因为还有一些同修在岗，他们做得很好，这儿顾及的就少了。一晃到了退休年龄，要到单位办退休手续，又赶上了大型活动，见到了很多同事，那场面是我没想到的，就是握手和拥抱。在拥抱的那一瞬间，耳边送来，我支持你，好好练，是好，真好。手握在一起，理解，都理解，明白，明白啊，好好保护自己。还有老远老远的就伸过手来，另一只手竖起了大拇指。8年没见面，他们真的是老了，可我依旧没变，用大家的话说，年轻，精神，比原来还漂亮，粉嫩粉嫩的，告诉告诉我们美容的秘籍。哎，其实我功练得不好，也总为达不到师傅说的没有皱纹，脸上光光的，白白的，白里透红而遗憾。可是每每在证实法和救人的时候，师傅总是给我演化得特别好，仅从这个角度做话题，就不知救了多少人。丈夫也愿意和我一起出门，见到熟人就很得意地说，这是我媳妇儿，原配，年轻吧，想不想做美容，跟她练法轮功。我明白是师父要救人啊，是师父要成就大法弟子，我只是在做师父要的。看到大家对我的热情态度，曾经参与过迫害我的领导和同事满脸的尴尬和羞愧，我意念中接收到的信息是，迫害法轮功干什么呀？我一样的把他们搂过来，拍着肩膀，真心的希望他们能抓紧弥补和挽回。同事中也有不理解的，正好是讲真相的机会，已经很容易了。那个场面中，师父的法是一句一句的往脑子里打，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，得叫众生服气。见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我觉着自己很高大很高大，敞开胸襟，张开双臂，把众生拥入自己的怀抱，送给他们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们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，一路正念正实法。我是1995年底有缘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看第一遍转法轮就清醒地认识到，这是一部指导人修炼的书。15年修炼路，信师信法走到今天，师父反复告诫我们， 学法，学法，学法呀，把自己融于法中，这是我能够走到今天的保证。在这15年中，只要是我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，都用在学法上。在720之前，由于工作之便，在工作之余，我可以安静地在办公室学法。下班后，做完家务，我就静心学法。常人的一切娱乐、电视、书籍再也没有兴趣了。720之后，学法如初，更是我坚定正念的保证。做家务时，双手在干活，脑子在背法或听师父讲法录音。从2004年初，我开始背转法轮，背九讲要几个月。为了弥补学法的不足，我就同时采用 MP3 听法，每天听一讲或更多，让自己的思想经常保持在学法状态，没有时间去想常人杂事。就这样，大块的时间集中背法，做家务时听法，晚上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或看明慧周刊等。只要师父的新讲法下来，我就连续看几遍，每天都看，因为这就是正法进程，指导我们不断精进的。连看几天，然后转入同其他新经文一样有序的再看。就是在被非法关押期间、劳教期间，我也在寻找机会学法、背法。尤其在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，由于同修们整体状态好，同修们把每个人背下来的法整理出来，大家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学法。后来我们幸运地得到了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、正念等经文，对我们真是及时雨啊，我们几乎人人都抄一份找机会学习。劳教所夜间不闭灯，我利用晚上睡觉时间背会了录，去掉最后的执着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、何为空、红银等经文。就是因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认真的静心学法，所以15年来的修炼道路没有走偏。所以在720邪恶铺天盖地的压下来时，我正念十足，不迷惑，跟着师父走到现在，从人走向神，越来越成熟。我把自己在邪恶迫害11年来在正实法中走过的关键几步举例如下，见证大法的威德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氏集团开始了疯狂的迫害大法及大法修炼者。正如师父所说，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每个修炼者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我因为坚信对大法的信仰，在1999年7月23日被停止了工作，进行所谓停职学习。面对着电视、报纸编造的谎言，我一句都没听进去。只有视频上出现师父形象时，我才精神振奋，心中连声呼唤师父，师父。我知道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告诉我们的，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，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，能不能修，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，有没有佛，真的假的，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，给你造成这种错觉，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。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，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，你自然能做好，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。因为有扎实的学法基础，在单位、教科工委、直至市委组织部各级领导反复施压下，我始终保持清醒的正念，谁也动不了我，因为我的根扎在法中，扎在师父那儿，我就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我的生命与法同在。在1999年10月6日，我写了一份退党申请交给党办室，在大法与邪党之间，我做出了明确的选择。我被停发了工资，行政记大过处分。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中，我开始走上了进京正实法之路。2000年3月， 我第一次进京护法，被非法扣押，送回原地，非法拘留15天。从拘留所出来，又被单位非法关押一个月。在这期间，有一位曾是辅导员的人，连续3个晚上到非法关押我的房间，严肃警告我，到北京上访是错误的，你要悬崖勒马，顶着压力走出去，证实法，是对是错。我反复在法中取悟。有一天，当我背到《红银法轮大法》一文中的“功修有路心为境，大法无边苦作舟”，我心中怦然一动，一个正念打了出来，走出去证实法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绝对没有错。有了正念，就有正行。以后我又多次进京护法，曾2次被非法劳教，多次被非法拘留，这些都没有动摇过我信师信法的正念。我在第一次进京时，身份证被派出所没收了，我想我不当人，我要人的身份证有什么用？所以在以后几次进京，我都没有任何证件，但却能够在天安门附近闹市区，如大栅栏等地，没有任何阻碍的登记住宿。在08年奥运期间，在没有任何证件情况下，坐公交车、长途车出入大市场，做我证实法的事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奥运会前夕，派出所及办事处几人到我家中骚扰，进门就问我还练不练，我肯定的回答练。有书吗？有。在哪儿？我把放在茶几上的转法轮拿给他看。片儿影表示这本书我得拿走。我当即表示你不能拿走，你拿走我看什么。说话间，我从他手里拿回我的转法轮，他没有反对的言行。我开始对他们讲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实，我修炼大法后在单位在社会的模范行为，我讲我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事实。他们听完后再也不坚持要我写什么保证，走了，以后再也没干扰过我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这是大法威德的真实展现。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就讲这是假象，那个警车也是一种幻象，正法到今天了，他们都是一堆败物，我大法弟子的神体神念，那才是实实在在的光艳无际的，谁也别想动了我。片儿警要我的转法轮时，我就动正念，这本书每个字背后都是层层的佛道神，谁也拿不走，只有我能拿得动。同时我心里背着红银二，怕啥？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他们走后，我心里还在念着神在世正实法。在2001年1月份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，我被酷刑折磨，2根电棍同时电击我的四肢、面部、唇部2个多小时，被靠地靠10余小时，腰腿钻心疼痛，但我挺过来了。在被迫害的过程中，我默念着我是神我不是人，我是神我不是人，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一遍一遍地背着红银威德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在这强大的正念中，高压电棍连续电击，我能忍受得住，我知道师父在保护着我。通过这次过关，我认识到了一层法理，我个人修炼的路与师父正法联系着，我个人修炼与正法是一条路，能认识到这层法理对我走好以后的路非常重要。这场磨难过后，我深切地感受到怕心及不好的物质去掉了很多，为走好以后的修炼路打下了基础。 在2003年4月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，邪恶对我实施突击，把我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，靠在木板上，七天七夜不许闭眼。能闯过这一关，在这非人的迫害中能保持修炼者的清醒状态，是大法的神迹，是大法给了我力量。当恶警用电棍电击我时，我心中喊着师父师父，恶警当即停止了作恶，提着电棍走了。在这七天七夜非人的折磨中，我悟明了一个理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我明确认识到我所认为的坚定是旧势力的安排，这是他们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进行破坏性考验的借口。我钻到坚定的牛角尖里去了。实际上我执着于坚定，是因为我执着于怕不圆满，就是因为抱着这个最后的执着不放，阻碍着我看到更高的法理，达不到大法无漏的标准。我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，我错误地认为一次次的被非法关押劳教是我应该走的修炼的路，是提高的因素，没有从理性上去认识师父讲的法，接受了旧势力的无理迫害。正悟到这一层法理，我豁然开朗，我坚定地对旧势力说，以后你够不着我了，我再也不会接受什么所谓的考验。你旧势力是在宇宙正法中选择了被淘汰的生命，你没有资格考验我。我以后走的全部是师父给安排的正实法的路。由于我的正悟，我提前14个月从严管班走出劳教所的大门。由于走的是师父安排的正实法的路，我在讲真相、救众生、发资料等等正实法的事情中出现了许多遇难成祥的神迹，见证了大法的威德，增强了我正实法的信心。我发资料如入无人之境，非常坦然，贴不干胶，警车停在我身边，他也看不到我。我在家听师父讲法录音，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，来了三辆警车，十几个警察，他们竟然张冠李戴，找不到目标。我看着他们在楼下折腾了一气，一无所获走了。我感谢师父保护我，并让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个监视我的人的行踪，使我避免了很多损失。有一次，我发了十几份真相信，便衣特务就在大厅内监视。师父点化我，让我发现了这一安排。我很快发完信，安全走开。这些神迹太多了，我经常想，做正实法的事情是大法弟子的责任。我大法弟子就是这样坦坦荡荡的，怕什么？师父要我们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发正念。我从2001年10月知道师父叫发正念，刚开始掌握不住要领，只是反复念师父教给的正法口诀，直到看到师父发表的正念一文，发正念的威力越来越大。从知道发正念开始，我就坚持每天整点发正念15分钟，几年来从未间断，每天都在十几次以上。有整体安排时就配合整体去做，就是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、劳教所也从未放弃。尤其在劳教所，我全天坚持发正念，估计到一小时了就发一次，晚上睡觉醒几次发几次。在2003年下半年，我们看到了师父正念经文后，同修整体配合加强发正念，窒息了邪恶，改善了环境，有学法的机会了。同修们智慧的正实法，在加工的浴巾内放真相纸条，被邪恶发现后妄图加重对同修的迫害，我们集体罢工绝食发正念不停，结果邪恶退缩了。我现在发正念虽然身体静坐不动，但身体里边整个都在动，正念集中时我就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了，只有一念在除恶。我发正念时天目什么也看不到，但我相信威力无穷，因为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那就一定是这样的。 我在一段时间有些懈怠，发正念时形式还在坚持，但发正念时经常走神、胡思乱想、手倒。你只要一放松，邪恶就钻空子。所以我们要精进不停，不要生出自满心，求安逸心。人心一出，马上就后退，不进则退。同修啊，千万不要放松啊。师父要我们做好的又一件事，就是讲真相、救人。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，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你的修炼就等于零。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，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，是身负重大使命的。讲真相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发信件、发资料等等。我主要讲一下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。面对各种阶层的陌生人讲真相的过程，就是自己不断升华，放下自我，去掉私心，成就大法觉者的过程。为什么有的同修到现在不能走出来讲真相救人？我认为就是求安逸心、怕心起作用，根本上还是一个私。但是大法成就的觉者是无私无我的，放下了私心，讲真相自然能做好，但这是一个实修的过程。我每天早晚抽出一定时间到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，在马路边、在行走中、在公交车上，只要有机会搭话就要讲真相。在这几年讲真相中碰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也包括那些特殊身份的人，如离休干部、军职人员、公务员、公检法人员，我都能坦然面对，不因为其人的特殊身份让他失去被救度的机会。因为我只是想着这个人能被救，我不动人心，所以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威胁。有些人不退，我也稳定自己的心态，不受其影响，不生怨恨心，让他再等下一次机会。但大多数人都能三退。我在做的过程中不统计数量，免生做事心，只是尽量去做好就行了。08-09两年过年前夕，我利用送福字的机会到农村走家串户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去时也不动什么心，挨门进去就搭话，很快转上三退话题，除了个别人基本上都能退，去一次能退几十人。修炼就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你只要一懈怠，马上就放松，求安逸心，私自就往出冒。只有时时事事都在法中，才能抵御这常人大洪流、大染缸的污染。在救人的过程中，有时人心起作用，就错过了有缘人，过后认识到机会已经过去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就是走出人的过程，做多少都是应该的，都要尽力做好。就是这样，也只能是减少损失，少些后悔。离师父要求救度的标准还是有差距，根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有时讲真相讲不到位，尤其对邪恶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不到位，有些人即使三退了，对法轮功的美好及恶党的本质也不是很清楚的认识，只能像济公抢亲一样，先把他拉出来再说吧。使用真相币讲真相，自从师父肯定了使用真相币讲真相的作用，我在购物时就全部使用真相币。从20元开始往下，每张人民币上都写上真相短语，然后才用出去，坚持数年从未间断。真相币无处不到，广泛流传，每个看到真相币的人都会动念，善恶一念中就在摆放自己的位置，同时也给面对面讲真相打下了基础。大法弟子走到今天应该是神的状态了，尤其在做三件事时，就是动神念、走神路，走到今天这一步就应该走出人念，走出旧宇宙的框框，放下自我，整体配合。现在只要冒出不好的念头，我就马上能发现它，知道它不在法上，它不是我， 要清除掉。有时知道不好，也不能彻底放下，虽然不能完全去掉，但它已经没有根了，最终还是要把它修下去。我也只是有这个愿望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，师父在做。我能走到今天，就是信师信法这一念从未动摇过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这就是我生命永恒的保障。我只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，就要起到大法粒子的作用。师父要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把自己融于法中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